家好，这一期我邀请到了一个神秘嘉宾来为我们讲解《小王子》，掌声有请。这整篇文章都是我写的。
法国作家圣艾克的《小王子》是一本极其美丽的书。遇难的飞行员在一次事故中降落撒哈拉沙漠，遇到了与众不同的小王子，他们之间发展出一段可贵的情谊。小王子由看似童话的手法娓娓道来，乍见不解，再看恍然。该书写的是童年、童真以及相关的东西。开头，作者诉苦似的记录了他六岁时做的一幅画，不被大人理解，反遭他们的苦劝，让年幼的他不要把大好时光挥霍在无谓的画上。就这样，我才六岁就放弃了辉煌的画家生涯，他哀悼。童心未泯的作者在成人世界里格格不入，由这段诚恳的话中略探一二。我这一生中跟好多严肃的人打过好多交道，我在那些大人中间生活过很长时间，我仔细地观察过他们，观察下来印象并没好多少。隐喻在书中泛滥，又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坦言，他到成年后仍然保留着被视为荒诞无稽的话，这固然是一种执迷，但作者不肯放弃的东西是什么呢？读者隐约能感觉到，是童年啊。一个外表成熟，内心却揣着对童年的赞美与怀念的男子，这个形象跃然于纸上。这么一个抓住痴念不放的人，现实中难觅知己，是意料中的事。他一定在等着那个叩响心扉的人，所以当绝无仅有的小王子从天而降，他像遭了雷击一样猛地跳了起来。作者首先勾出小王子的神秘，在茫茫大漠中，一个孤魂野鬼似的小孩游离于黄沙之上。小王子对作者提出的要求更是令人咂舌，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他若无其事地说，请给我画一只羊。小王子住在一个如房子般大小的星球上，那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可爱。作者满怀深情地写着，小王子是存在的，证据就是他那么可爱，他咯咯地笑，他还想要一只绵羊。在这里，作者像是在竭力捍卫一些自己也说不清却固执想保护的东西，比如心灵的净土。作者揭露了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对物质过度的追求会怎样毒害人类的心灵，蒙蔽他们的双眼，使他们对真正美好的食物视而不见。他举的一个例子极佳，你要是对大人说，我看见一栋漂亮的房子，红砖瓦，窗前种着天竺兰，屋顶上停着鸽子，他们没法想象着房子是怎么样的。你得说，我看见一栋10万法郎的房子，他们马上会嚷嚷，多漂亮的房子。作者一点一滴地了解了小王子忧伤的生活。小王子唯一的乐趣就是观赏夕阳沉落的温柔晚景，这是一种心灵的安逸与洗涤，也是对美的追求。这美丽是不是带着淡淡的遗憾 和悄然酝酿着的绝望。作者和他那有趣的同伴每天都进行很多表面上幼稚实则深含哲理的争论。有一天他们就为花为什么长刺这课题吵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最后小王子忍无可忍地对作者大吼，你说话就像那些大人。呵呵，这下作者难堪了。他的朋友把自己比喻成了他最反感的种类，大人。该书对驯羊做出诠释，狐狸郑重地对小王子说，现在的你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个小男孩，和成千上万的小男孩没有两样，我不需要你，而同样的你也不需要我。但若是你驯养了我，我们就彼此都需要对方了。小王子若有所思。我有一朵花儿，小王子对他的狐狸说，我想他是驯养了我。他对自己说，我要对他负责。离别时刻终于来临，飞机修好的那天，小王子也要回家了。诀别的悲凉使作者心寒，可是谁都知道他必然离开。作者说，小王子在夜里悄无声息地逃走了。怎么会？他慌忙追逐，小王子却不曾放慢脚步，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啊。小王子露出将去之人神志不清的一面，他泪眼迷蒙地对作者说，我要走了，我来了将近一年了，这路途这么遥远，我如何带得走这沉重的躯体，你是明白的，可是你也不必难过。这就像老树脱下一层皮，是用不着伤心的。作者默不作声，他或许已经妥协了。小王子踏出最后一步，而作者中了魔一样，动弹不得。眼睁睁的，作者看着自己最珍惜的东西香消玉殒。作者最终获救，朋友们的喜悦溢于言表，他却坦诚自己累了，忧伤极了，因为他心里的一大部分死去了。日复一日，当他想小王子死了吗，心脏就一阵抽搐，几乎难以应对。每当这种时候，他就会对自己说，小王子已经回家了，他就在天上看着我呢。这么想着，他就觉得整个星空都在对着他微微笑。这景色对他来说是世界上最伤感最美丽的景色了。最后我想说，小王子是不朽的，因为他以死捍卫自己引以为傲的童真。数十年后，小王子的头像被印在了法国钞票上，同时在世界人民的心上留下烙印。看完这本书的朋友们，你们会不会突然想看看天空，静心欣赏一下物质绽放的灿烂呢？
哦，讲得非常好，嘿嘿，不过也是在夸自己，因为这篇文章每个字都是我写的。